我实践聪明工作 ，Working Smart。
我学习优雅生活 ，Traveling the World。每周日晚上10点，《生活好漫游》节目带您走进文化，
看见设计，
布局理财，
放眼未来，
一起打开对世界的想象。欢迎收听由
子仁、
笑瑜
共同制作主持的
《生活好漫游》。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晚安，欢迎收听每个星期天晚上10点的《生活好漫游》，我是笑瑜，
我是智仁。
好，我们说一个社会要完整的发展，就要兼顾每一个不同的阶层啊、经济很重要，但是社会福利也非常的重要。
对，
那通常我们说到社会福利的时候呢，我们都会以北欧来作为我们的效法的对象，因为他们在这个部分呢做得非常的好。
是，
所以今天在节目里面，我们也跟大家一起来看北欧几个国家，他们在这个老人服务啊、在社会福利上面他们怎么样来做。像我们今天来跟大家分享这个是丹麦的哥本哈根市，它被誉为是世界上最适合居住跟生活品质最高的城市之一。那他们在这个老人的照顾上面呢，他们做的不是只有无微不至的照顾他们哦，他们反而会要求这些长辈呢要独立自主，要自己采取行动，不要去完全的依赖长期照顾服务。那他们这样子的做法呢也被称为叫做帮助自助者，
对，就是 help to self help。
所以这个政府单位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提供非常详尽的服务项目，那这个清单列出来之后，高龄者却按照自己的需求来提出请求，
对，
社福人员还会再加以评估哦，评估之后呢会给你一个期限的服务内容，那这样的做法呢它就可以避免资源的重复跟浪费，而且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目的，就是让人有自我掌控能力哦，可以维持行动跟决策能力，所以就透过自我照顾的这个方式呢，可以提升生活品质还有福祉的部分。
对，而且如果常常这个动脑啦，做一些决策哈，还有做一些这个行动的决定，事实上也可以避免失智。
没错，所以呢，在过去哦，我们都会觉得说，哎，好像讲到照顾这两个字，就会联想到哦，缺乏自理能力的老人为对象。
对。
但是呢，在丹麦的照顾事业，他们强调就是老人的自理能力，所以服务这件事情他会尽可能的去尊重跟最大化当事者的一个自主意愿，好，就包含了很多的配套措施一起来做。所以像刚刚我们说到的这个清单呢，他们怎么做，他们就是出版还有发送健康手册给每位的市民，然后去介绍每一个服务跟课程里面有什么呢，好，包含从你半夜协助你上厕所到修剪脚趾甲，所以选择服务让自己不是处于一个消极的角色，也可以去建构你想要的生活风格，是很一个很重要的意义的。
对，而且一条性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在丹麦的哥本哈根，它有很多的市民服务处，但是呢，让很多的这个社会工作者啦，或是工作师也都有机会去探视这些高龄的长者，了解他们的一些需求跟意愿。那当然呢，也比较能够就近去评估哈，不然你一个月才走过去一次哈，巡一次，那这个状况呢可能会是真。
没错。所以呢他们都会在这个照顾上不断地去做更新跟修正、所以我们说在这个服务的提供上面，他们不太可能会提出一个比方说一年或是两年的这个长期的服务，他们会先通常定下几个星期或是一两个月的期限，之后还会再重新的视察，还有再做一次的评估。
对，而且还有无预警的
对啊，无预警的探视更能够了解他们真实的情况。
没错。
那在针对这群长辈的服务的时候呢，倾听是一个他们很重要的核心工作。
对，一直都是哦。
对，比方说我这个不喜欢送餐服务，我想自己做餐，那就可以跟这个探视的社工人员来进行讨论怎么样来做。所以呢透过这个方式，他们确保了老人的照顾品质以及生活品质。好，所以这个是哥本哈根哦。那再来在北欧呢还有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国家，就是芬兰。芬兰在教育上也是做得很棒，在长照的政策上也是做得非常好哦。那芬兰的长期的照顾政策目标呢是缩短到老人卧床时间到2周。那台湾呢，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曾经分享过大概是7年哦。所以呢也就是说这显示我们可以投入更多心 心力在预防健康长辈失能的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让老后生活更有尊严，同时呢也可以减缓家庭照顾者的负担，也可以降低政府的财政支出。
对，这种延缓失能事实上必须要提前去做一些防范跟准备。
对，所以呢现在大部分的新创的社会企业，特别是针对银发的，都是致力于在经营活跃老化的这个概念。但是呢，我们虽然说北欧的福利政策做得很好，但不代表台湾要完全一模一样的复制，
没错，
因为很难嘛。
对，
完全不一样的，
一样哦。
对，因为比方说像芬兰呢，他们是永业的特质，
对，
所以他们的忧郁症人口很多，所以他们策略重点会放在鼓励长辈外出，所以交通的可进性是他们发展的一大关键。那他们的社区照顾中心呢，会有各式各样的健身设备，包含像是桌球、瑜伽、体操，或者是各种的指导锻炼。他们鼓励呢，各种的年纪都要锻炼体能。
对，而且呢，就刚才夏宇提到的，就是为了要促进长辈身体跟心理的健康，那芬兰呢，把这个经营的重点呢，放在鼓励外出，还有跟人的这个互动。
对，
所以呢，像他的首都，我们所熟悉的赫尔辛基啊，他有一些这个比较自愿性的一些活动哈，都非常有名。他们呢，就让这个使用者啦、志工还有工作人员，他们呢共同去讨论要办什么样的活动。那在这当中也一样，跟丹麦一样，就是他能够倾听，并且能够让他自主做决定。那这当中一方面是对人权的尊重，二方面呢，他也再一次的让大家呢能够延缓他一直不用脑的那种状况。
真的，所以像在台湾也有发展这种老老互相照顾啊，就是说我这个年纪大，可能五六十岁，我来照顾八九十岁的，我也为自己来做一些存款哈，服务的存款。
对，
那在这个机构当中呢，他们也设计很多的活动，设计非常有趣。比方说，他们会去巧克力工厂进行半天的体验课程，那制作好的成品呢，就可以让长辈带回去给孙子，就会有更多的互相交流。
对，
或是他们还会搭渡轮，然后去隔壁的国家爱沙尼亚去大采购，还有去北边的都市看歌剧。那因为有政府补助，所以他们的旅游行程呢，会比外面更加便宜。
对，除了刚才提到的丹麦啦、芬兰之外，其实还有一个就是瑞典。刚才夏宇也提到了，其实在瑞典的部分呢，他们推出的时间银行，也就是呢，他在跟政府打了一个契约，就是当我年轻还可动的时候呢，我为这个政府的公共事务或者是所指定的项目呢，我去劳动或者是我去做一些服务，那这些呢就可以把点数积下来。比方说，好，在这个过去我已经累积了这个30万点，就有30多万个小时。等到呢年老我需要人家来协助我的时候，我就用这个去换，我就可以换得30万个小时的服务了。所以呢，这个也是。那这些想法呢，事实上在北欧的其他国家也都开始去参访，或者是去做一些参考跟交流了。
对，所以在北欧他们发展非常好了。那台湾，我觉得现在也是一直逐步的在正向的发展当中啊。
对，
那在芬兰呢，他们在这里的这个活动呢，他们主要一个着重重点就是觉得长辈的晚年生活他们不但是要运动要社交，同时他们还可以回馈社会。
对，
以前我们是觉得好像退休你就要颐养天年啦，你就要去每天泡茶爬山但除此之外可以做的事情其实非常多。包括他们的老人会有传统的纺织还有瓷砖拼贴、绘画还有结合义卖的手工艺娃娃制作。
对，
那他们把这个娃娃制作完成之后，贩售所得就会捐给联合国儿童组织来支持非洲的孩子打疫苗。那购买的人呢，他们要必须做一件事情，就是要写一张卡片回馈给制作者，让长辈呢也可以透过这个方式可以得到情感支持跟交流。
没错，而且呢在这个机构当中所制作的一些手工艺的品质其实都还蛮高的哈。这里有些呢都可以去贩售，那贩售之后这些收入呢，他就可以再回归到机构，那去帮助经济状况比较差的一些老人。对啊，所以呢其实在未来台湾的整个福利要怎么样的发展，那台北大学的社工系的王平老师呢，他曾经这样子说，他说呢台湾目前呢最缺乏的是以社区为圆心，以生活为重点，以人为本的长照理念跟服务。那我想不仅是这个高龄的长者从这个小孩子或者是有身心障碍 麦的一些朋友、
嗯、
我想呢他们都在社会福利关照的这个范围当中，
对，
因此呢在我们今天生活白羊的单元、
嗯、
我们也就邀请到这方面的专家，他、
嗯、
也是中华民国智障者家长总会，还有中华民国的这个社会福利总盟的秘书长孙一信、
嗯、
孙主任、
嗯、
那他今天呢也在生活白羊当中给我们很多的启发跟分享。
嗯，是的，在这里我们就先稍作休息，待会再回到今天的节目当中。
我陪你等天亮，拥抱着一起分享，难放心的哭一场，现在微笑的力量，只有你明白我的疯狂，不管故事有多长，世界对我太善良，这一路上有你无边的
生活好理财，
视为把门开，
快点一起来分享时间咯。来到这个单元进行的是生活好理财，我是笑鱼，
我是巨人。
好，从五月份开始是报税季节、嗯、那我们生活好理财呢也进入到报税系列第二集了。
嗯，
好，在今天呢我们也同样邀请到的是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维 Jason 来到节目当中。 Hello Jason 你好。
好，笑鱼好，李博士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欢迎。
好，上礼拜呢 Jason 帮大家介绍了整个架构。
嗯，
好，那在这一集呢我们的所得税在报税上还有哪一些要注意的地方？
嗯、是啊，其实所得税可能大家每年都会报税嘛，其实我们也先请大家分享一下，其实我们台湾目前综合所得这一块是就是说来源所得的概念，
嗯，
来源所得的概念
是
那有分成税务居民跟非税务居民，
嗯，
那因为有时候税务居民跟非税务居民影响层面很大哦，
嗯，
那因为所得税重视的是户籍，如果像我们一般都还有户籍，对不对？只要一个所得年度居住中华民国境内31天以上，就是税务居民了。
嗯嗯嗯。
所谓的税务居民，就是像我们平常五月做结算申报，这是税务居民。
嗯，
是。
好，那可是如果说有人他只有回来过农历年，他旅居海外，可能台商或者相关部分的话，1到30天就是他有户籍，
嗯，
可是他只有在台湾境内，中华民国境内只有1到30天、嗯、从1月1号到12月30号才能回来过农历年而已、嗯、在民国102年的时候有个修法说要去衡量他生活及经济中心是否在中华民国境内。
嗯，
那什么叫做生活及经济中心在中华民国境内呢？嗯、比如说享有劳健保，
嗯，
这段时间在讨论健保的问题，还有配偶跟子女在台湾，
嗯哼，
或者担任重要职位，比如董监事、经理人，
嗯，
即使他只有回来过农历年，假设7天，今年特殊状况
是，
那他还是结算申报。
嗯
嗯，
好，那如果对于没有户籍的，
嗯，
或者是领居留证的外国人，他也有可能在台湾工作有所得，对不对？
对。
那这时候呢，如果他一个所得年度在中华民国境内183天以上，他就跟我们一样，也是结算申报。
嗯
嗯。
否则没有就是就业扣缴。
嗯哼。
就业扣缴的意思就是说，他就是单一的税率扣掉。比如说他获得鼓励，有些外商的专业经纪人在台湾，他也获被鼓励。
嗯。
那台湾目前是28%分开计税，那它是21%，所以还是相对比较低。
嗯，
好，所以结算申报跟就业扣缴有关税务居民跟非税务居民，在有一些法律的东西是不一样的。
嗯，
第一个就刚刚我们说报的方式，一个是结算申报，一个是就业扣缴。
嗯，
税务居民是结算申报，
嗯哼，
非税务居民是就业扣缴。
嗯，
好，那有几个不一样的地方是，第一个是非税务居民，所谓非居住者是不适用最低税负制的。
嗯，
最低税负制就是可能大家常听到的海外所得，这段时间去年不是有讲到海外所得的解释函令跟可能大家常听到的专法，
嗯哼，
这个部分。然后所以还有再来是等一下我们后续会跟大家提到的房地合一税的部分也不一样。
嗯，
所以是否是不是税务居民其实影响层面很大。
对，
那我们再提到说我们一般报税，如果您简单了解它的架构，当然软体都设计好了，您放心。
嗯嗯嗯。
综合所得总额现在有10项。
嗯，
台湾目前的综合所得总额，因为整个所得税的架构是第一个是总额 减掉免税额，减掉扣除额，等于综合所得净额，用净额才去乘以税率，再去减掉累进差额，因为台湾的税是超过的部分才去扣那个超过的税率嘛。
对，
好，那最后算出来的应纳税额不是直接去缴税哦，应纳税额根据现在目前税法规定还有一个扣抵项目可以减。那有人说什么是扣抵项目呢？其实各位听众朋友一定都有薪资扣缴、利息所得扣缴、这都是属于扣缴项目，等于先缴税的概念。然后距离还有一个是重构退税啊、大陆地区所得啊、等等。
对，
还有上一集跟大家听众分享的，如果股利里面有很多，假设今年你获配的股利是10万块，十万乘以8.5是不是8500？这个8500就可以当作扣抵减掉。所以应纳税额假设算出来15万，扣抵项目2万，就要再补13万。我们平常最后缴税是不是应补或退税？有人说之前有人说这么好有所得来退税，不是，他只是把假设你要缴的税是8万，你先缴了10万，他当然会退你2万啊。所以整个所得税的架构其实是这样子的概念。然后总额的部分有一些也要蛮留意的，就是大家现在目前都会重视自己的退休权益，对不对？
对。
那劳保，拿到劳保的保险给付，不管你用月退或一次领，那是属于免税所得。它不会列在综合所得总额里面。它是免税所得。那可是如果是劳退的新，不管是旧制或新制，雇主给你的，那是属于第九项的退职所得，是定额免税。所以所得的分类项目其实很重要，包括财产教育所得、执行业务。同样薪资所得扣缴凭单写50的，跟执行业务所得那可不一样。因为50的薪资所得从去年度开始，大家可能仔细报税都知道有个20万的薪资特别扣除额。今年多加一个新的变动，就是因为大法官4至75号文，俗称林诺亚模特条款，从去年度开始可以收集3项费用。可是这3项费用不是那么好收集，就是特殊职业的制装费、教育训练费、职业上工具支出，这些费用收集好之后呢，用薪资所得的3%相加跟20万比大小。这是今年度的一个新制，从单轨变双轨。那执行业务所得就是像什么会计师、律师、医生等等，他自己职业的他一个费用可以扣。所以其实所得的分类影响层面会很大的。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架构。
那Jason会建议大家说，就是报税前要先请这个理财规划顾问先看过一下吗？
如果有一些比较单纯，其实现在目前政府有个便民措施，如果你用的是标准扣除额的话，其实他都帮你算好了，你只要觉得说系统帮你算好，你只要把税缴一缴就可以了。但是如果有一些列举的项目，甚至现在目前我们有提到说，有时候所得税因为是申报户的概念，它有一些比较特殊的项目，包括最低税负制甚至抚养人的部分，这就可能稍微看一下会相对比较好。
对，因为像好，时间关系，我很想问一个问题，就是因为现在不是夫妻合并申报吗？
对。
可是有很多是外配的，那他们的申报跟我们会有不同吗？
其实如果是外配的话，他其实人的话，因为成夫妻之间还是分开计税，还是要合并申报，即使是外配也是一样。对对对。
所以外配他们可能在国外的一些所得也会算进这个家庭当中要报税的内容。
国外的所得是海外所得，是最低税负是另外一部分，是因为国内的综合所得税是属地为主，
对，
属人为辅，是以中华民国来源所得为核心。
OK， 了解。好，如果大家有问题的话呢，也欢迎大家上粉丝团
是
来问，然后
没问题，
下一次再帮大家问一下。
言无尽。
好，那今天呢，我们在这边就先暂告一段落，下礼拜会继续跟大家分享报税系列3哦。那么今天呢，就先感谢我们 CFP 国际认证理财规划顾问方世伟Jason精彩分享，谢谢，
谢
谢，
谢
谢。世上谁让香味平